有女孤山策马昂扬。
我必须得发一个暴论，当我看完哪吒魔童闹海之后，同志们去看吧，哪吒之魔童闹海才是真封神啊。欢迎收听新的一集什么电台，我是孔老师。
我是小宋老师。
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正式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蛇年大吉。
没错，新年快乐，蛇年吉祥，万事如意，祝大家新的一年千万不要再看到什么烂片了。但话虽这么说，春节档已经看了不少烂片了。
避免不了。
太惨了太惨了。封神二傻逼。
已经开始了是吗？
哎呀，黄老师啊，你不知道我们俩期待这期节目已经期待多久了，我们忍辱负重啊，让听众让那群封神一的粉丝骂了我们整整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乌尔善为我们雪耻了，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导演水平证明了什么电台在评烂片的时候永远不会出错。
对，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他不会消失。什么玩意儿。
哎呀，这期节目的味儿太重了太重了，这个马上封神一粉丝又要点取消关注了，天哪。
这个说实话，当年在一人之下上映之后呢，其实我这口恶气已经出掉了。对，但是既然他来了，对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不能错过，一定要共襄盛举啊，跟广大的听友们一起。
是的是的。
然后在开始之前呢，还是先给大家进入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哎 ,SMFM2016。
对，订阅公众号就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啊，添加我们的机器人，然后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周边以及其他的线下活动相关的信息。
嗯，没错。
然后让我们就进入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春节档的系列的第一个节目。
嗯，
所以说呢，哎，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披露一下这个目前为止春节档这么一个情况。
哎，你说说。
首先有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点啊，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过去一到两年一直在聊我们电影院的一些疲软的这个情况，但是哎，今年的春节档我看了一下数据，截止到大年初一，就是1月29号的晚上的7点半，春节档的首日票房就达到了17亿，包括到了24点的时候到达了18.0亿，已经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这个影史票房记录了。
哇，
那么之前的记录呢，就是2021年，也就是我们的疫情差不多一波结束之后的一个反潮，也就是16.93亿。然后给大家稍微再说一点细节，是今年的平均票价呢是51.4块，比2021年呢是多2块钱。其实卖票数呢还是要比2021年要少的。
哎，我不知道孔老师，因为我们俩现在今年都是回老家，然后在老家看电影嘛，我不知道你今年感觉票价情况如何。我目前其实就看了《封神》和《唐探》两部，然后感觉目前下来的票价还 OK。我《封神》大概，当然我没有看 IMAX 场，因为老家这边没有 IMAX 厅。我《封神》就花了28块钱，然后《唐探》稍微贵一点，花了40块钱。
我们这边差不多都是30多40几
啊，那好像还可以啊。
对，唐探我花了44嘛，反正我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南京往下附属的一个县城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地方。然后说一下总体的排名吧，目前为止今年的口碑之作哪吒啊是排名第一的，然后第二名是唐探，第三名是封神，然后是射雕，然后是熊出没，
呵，
还有就是因为很多人怕谢敏没有去看的《蛟龙行动》
啊，哎，我也不敢去看了，我怕看了就对不对，打成反贼
啊！你不看了，我也不去看了。什么玩意儿？对，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前瞻节目里边，下面在喜马拉雅还有评论说，万一《蛟龙行动》评分很好，你们是不是主播的脸上会留下深深的乌爪印？我说，现在好像应该留不下来啊。
哎，反正就是我觉得做前瞻节目，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神奇的听众朋友吧。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小宇宙上还有一个留言，说是，哎呀，我们还是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其实《射雕英雄传》的粉丝群体有多庞大，不仅仅是有肖战、徐克的粉丝、金庸的粉丝，这个群体会非常的庞大，横扫春节档。到时候我和大老师就等着被打脸吧。哎， 太屌了。反正现在看到射雕被另外三部片子按在地上碾压摩擦，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快感。
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进入封神的节目之前呢，小宋老师你要不要聊一下目前为止看下来的这个总体感受。
因为我大年初一基本上在路上嘛，因为我老家在东北，然后到了那边这两天大雪特别严重，封高速了，所以下了飞机又坐高铁、坐完高铁之后又要坐车子，基本上晚上6点多才到老家。今年的第一部春节档电影还是封神，选在了晚上10点钟看，然后紧接着看完封神就在同一个厅休息了10分钟，在凌晨1点钟的时候看完了唐探1900。然后这两部片子给我的感觉嘛，就是都属于那种大制作系列的这种感觉吧，然后但片子质量确实都是让人挺一言难尽的，真的有点在前瞻节目中我跟大老师提到的，尽管今年的片子都有一副那种大制作重工业大 IP 的像，但是论质量来说的话确实可能比不上去年，甚至我觉得今年的整体质量除了哪吒稍微能打一点，可能真的算是历年春节档最差了。我不知道是谁啊，好像是麦高芬在微博还是在豆瓣说了一句话，说他觉得今年为什么是最差呢，因为他有朋友在大年初一的第一场看完之后都不约而同的跟他说他看的这部影片应该是春节档最烂的，但是他的朋友们说的电影没有一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挺严重。我不知道孔老师感觉怎么样，你可是把4部都看过的男人啊。
对，我除了蛟龙行动和熊出没然后都看了一下，熊出没嘛对吧，就不是面向我的，蛟龙行动呢我也刚刚也讲了对吧，我也是为国家安全鞠躬尽瘁了好吧。对，目前我就看了哪吒、唐探、封神和射雕嘛，然后总体来说跟大众意见是一样的啊，就是我推荐哪吒。我觉得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豆瓣评分基本反映出了我对这个片子的这个总体的水平的判断。
嗯
啊，我觉得豆瓣是基本可以为准的，对，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哪吒我是非常建议，如果大家今年春节档就是无论如何需要看一部电影啊，我觉得看哪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哎，你有没有发现今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今年的豆瓣的口碑评分排名和票房排名是完全一致的。哪吒是开分好像是8点几嘛，好像对不对？然后是第一名的，对。然后接下来唐探是6.7，然后封神是6.5，然后射雕到目前为止没有开分，但以他这个奶奶样，我估计4分5分左右。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蛟龙行动肯定是最差的了，我们就直接先不算熊出没嘛。就是前面这四部来说的话，真的是豆瓣和票房是完全成正比的，这个挺稀奇的。
对，因为今年其实没有什么异体作品，就比方说去年其实都是一些小品类的，就我指的小品是它的那种电影形式啊，不是说它的水平比较差，就是它是偏小品形式的这样子的这种小制作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对它的异体的这样的争议讨论会更多。然后这今年这几部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基本都是类似于好莱坞大片，所以说可能大家对异体的东西观感比较一致，可能还就是单纯看故事够不够精彩对吧，人物够不够帅，
没错，
够不够好看，这样子的这种比较基础的这样的判断，所以可能大家的关于这个一致性会比较的强啊。
没错没错，哎，要不我们就进入封神二的主题吧，这个我已经快忍不住了，孔老师。
Let's talk about 封神。
Creation of the Gods to Demon Force。 我一看那个我就懵了，就是战火西岐，为什么它的英文是 Demon Force， 翻译过来是恶魔队伍，就是 What the fuck， 很神奇。
我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这个 Demon Force 更适合第三部。
对啊，我觉得很神奇嘛，什么又是蛊虫啊，就感觉很像魔戒三里面这种这个魔多这个末日火山加上一群半兽人出征一种感觉了，完全不像第二部的一个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首先就让我觉得挺奇葩的。
嗯，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然后先进入一下我们的影片的基本信息。然后评分我们刚刚讲了6.5分、
哎、
然后票房是4.88亿，排名第三，也是我大概对影片的评价的预期。主创团队其实没有变嘛，因为它是三部套拍，
是的，
它其实没有真正的主创的变化，但是说三个本片新出现的角色啊，第一个就是目前为止人气非常高啊，天下共主，
哎，
玉。
太牛了太牛了，这片子看完之后完全就是觉得这个于是你别当什么天下共主了，这个垃圾殷郊你也不要什么天下共主了，太愤怒了，邓婵玉太合适了，让女性当天下共主吧。
对，纳尔纳西，然后他之前在一人之下里面扮演封杀宴，
没错，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邓婵玉这个角色吧。然后他就是那个 邓九公之女啊，这个电影里面也说了，什么叫邓九公呢？以前是那个商朝的一个三官总兵。邓九公呢，其实在小说里边是接替文仲去讨伐西岐的，就是文仲先失败了之后才派了邓九公然后来进到这个西岐这边去讨伐。那么邓婵韵呢，作为邓九公的女儿是随队出征，然后她在小说里带这个人设呢，就是首先善使双刀，然后呢跟电影里边呈现的一样，就是有一块石头到处扔。当然小说里边她其实是有一些很厉害的战绩的，比方说除了完全没有跟殷郊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莫名其妙对打戏啊，她其实在小说里边是击倒过哪吒和黄天化这样的这个西岐的大将。后来呢，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就是被那个土行孙设计从这个上朝大营捆了回来，然后呢就跟土行孙在一块了，然后就归顺西岐。这个角色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啊，他在小说里边也是那种刚烈女将的代表嘛，就是长得又好看，打得又好看，然后非常的正义，最后什么跟着周朝一起就什么打败了商朝这样子。但他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他跟这个又丑又矮的土行孙结婚之后呢，就是非常的守妇道，然后甚至因为土行孙被这个杀害之后那个非常的冲动出去报仇，然后也死在战争当中了。这个就属于非常传统的啊女性的结局，跟他小说前期的设定呢又相悖。这个呢确实也是早期的神话小说或者是画本类小说的一个总体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之后我们也可以继续来说它。然后预告片里边曾经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魔家四将啊，就是我们世俗意义上理解的四大天王。那么魔家四将呢，他的四个演员呢基本上是这个沃尔善以前的嫡系，像那个莫里钦的森格仁钦之前是出现过在这个画皮二。
什么？魔里钦原来不是宋康昊演的吗？
宋康昊可还行，
太像了好吗？实在是太像了，
哎呀我的天哪。然后包括那个魔里寿啊，然后艾利那个饰演者艾利库也是画皮二啊，这两个一看就是少数民族。然后魔里红混元伞的这个持有者，他是由这个那英泰来主演的。然后魔里海碧玉琵琶的这个持有者就是由张艺龙，然后张艺龙呢之前也出现在寻龙诀啊，可以看出来除了这个魔里红之外呢，剩下三个人都是之前出现在沃尔善电影里边的一个比较类特型的演员吧，就是比较的傻大憨粗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
没错没错。
简单介绍一下魔家四将嘛，他这个在小说里边他是那个加盟关的守将嘛，就是所谓的商朝所属的这么一个军事单位，然后呢正好就被派去打西岐。其实魔家四将在小说里边非常厉害的，他曾经就是因为法宝很厉害，甚至有一段时间围困了西岐半年有余啊，就非常好。后来直到是杨戬假变画虎雕啊这么一个著名桥段，然后才有机会突破了魔家四将。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再具体去聊，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文仲老师啊，文仲老师扮演者是吴兴国啊，他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说的人，他是一个台湾的京剧演员
哦，
行业里叫专攻文武老生嘛，就是他主要是饰演这个老生为主的。年轻的时候组建过一个剧团啊，叫传奇剧场，上演了一系列的创新京剧，比方说有一部作品叫《欲望成国》，它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作品《麦克白》。
哇，牛逼！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也来上海啊，很多大多的城市来去就是吧巡演过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看了一些视频，挺有意思的。它不是说只是西方戏剧改成的京剧唱腔，它是把整个《麦克白》的世界搬到了这个中国，然后进行了这么一个中国文化下的一个改编，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文仲太师吧，就是跟店里面一样啊，这个商朝太师突孤重臣被这个纣王派过去打西岐，然后他这个当然就是我们之后肯定会聊到这个所谓阐教截教的这个斗争啊。文仲呢作为金陵圣母的徒弟啊，他就是截教在商朝的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小说里边后面阐教截教的一系列斗争，很多的人早期都是文仲拉来的，或者是那些截教觉得文仲这个人很值得托付，然后就非常讲义气的就过来帮他，所以说文仲在武王伐纣的这个故事里边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纽带的角色，就是他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比申公豹更加的重要啊，在这个两个国家和两个势力之间的斗争当中。包括本片里边的这个石阶阵，其实在小说里边也是确实是文仲来主持的，但是这个石阶阵跟这个电影里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再聊。我们把这个角色介绍呢就介绍这边，我们可以进入到打分环节。小唐老师，几年最烂？
其实说实在话啊，这个基于我昨天看完的第一反馈，我在我们的粉丝群里也说了，我个人对于这一部的厌恶程度其实没有第一部这么高，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第一部它像是一个非常具有野心但执行的非常烂的一部作品，我很讨厌这种抱有很大野心但是能力不足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反差感，然后再带上这些所谓的粉丝营销啊，所谓的一种反差的恶俗和恶心，会让我对第一部的厌恶程度加深的很重。然后反观第二部，我觉得乌尔善在做第二部的剪辑和后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思考，就是他明显的意识到自己就是中国的扎克施奈德，他不具备复杂的叙事能力，所以我觉得他这一部就完全放弃了叙事能力，就是从头到尾就讲述了一场西岐和商朝的一场战争，然后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bug 剧情的疑点和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这点我们一会儿在缺点里面可以详细说，但至少我觉得这部从大问题来说或者说节奏问题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让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堪的地方，然后再加上这部的粉丝的口碑就是所谓的风小将基本上全都消失了，这部影片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感觉到封神一的粉丝存在在哪里，似乎全都灰飞烟灭了，不知道是不是营销的这个预算不够了啊，反正就是感觉这部的整体的口碑啊等等都属于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水平，所以反而我对这一部的观感和感觉没有那么差，我觉得它就是一个10到15年前那种完全无脑放弃的人物塑造，纯粹就是基于某个 IP 的那种好莱坞商业爆款大片的基本操作了，基本上可以打一个5到6分，就是非常中庸的一个成绩，就在及格线左右徘徊，所以在豆瓣上我最后给了他3颗星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我本来是想给2颗星的，然后纯粹是因为邓婵玉，然后我还是觉得就尽管邓婵玉在影片的后半段真的有非常严重的这个角色塑造问题，但是我依然觉得就是纳尔纳西比起一人之下那个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的
风沙印，
对京味大少女之外，这部整体感觉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就是我指的这个纳尔纳西这个演员，
小宋老师这个打分冷静的让我觉得害怕
就我可能是在往后憋大招是吗，柯老师？
对，要命了！我是不加掩饰啊，1颗星，好吧。
哇，孔老师，今天你变成我了，那你告诉我他是多少年最差？
打一颗星呢，是我对他过去给我造成的这个种种困扰的一种真实的反馈。
嚯！
这个是开玩笑了，这个是开玩笑了。但是我觉得他从影片质量来讲，他确实是很差。我在1到2颗星之间犹豫，但是基于这些过往的历史，我还是愿意给他1颗星。首先就是我给1颗星，我不是说因为情绪我把他一个什么4、5颗星乃至3、4颗星的作品打成1颗星，而是他本来就是2颗星到1颗星啊，就是这样一个成绩。一会儿我会非常冷静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刚小宋老师说那个所谓没有什么很多粉丝维护评论啊什么的，主要是因为封神这个事儿一出以后呢，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冷静期，然后那些演员和导演该塌房都塌房了，对吧？
那倒是，确实，反正似乎好像唯一没有塌房的就是目前邓婵玉的纳尔纳西了。
紫砂，但紫砂也不是主要角色。
对，主要角色好像就还有费翔，费翔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不管从纳然啊，然后两个主演于氏啊、陈牧驰啊，基本上该塌的都塌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好像于氏似乎被塌了这么一波了之后，感觉好像目前资源情况还可以，但是确实真实反映在了整体影片就没有那么强的粉丝。或者说一些路人粉的支援上面了，这个我觉得对于封神的基本盘是有蛮大的一个损伤的。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拖的少了。
对，确实第一部是质子团一起拖，这部只有于是一个人拖，这个
你还没有算殷郊呢。
殷郊这部没怎么拖嘛，对不对？哎呀呀呀呀！别提了，别提了，太恶心了！天哪，那个我看不下去。那一会儿吐槽。我刚刚说这部影片没有大问题，我看影片看到50%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影片的特效啊，真的比起来第一部要好了不少。然后我刚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邦击一个蓝色曼哈顿博士就从天而降，粉碎了我对这个想法的感觉。就是乌尔善啊，我好不容易想夸你点好，真的昧着良心夸你点好，你怎么就给我上了这么个破吧？真的我无法理解这个特效质感，居然有人说它勉强赶上了20年前魔戒的质量。我想请问你是怀揣了多大的恶意说了这句话？你这么恨魔戒吗？ 20年前，你好歹看看 B 站现在可以免费看哦。你看看《魔戒一》的质量，那质感，那特效，那是多牛逼啊！
嗯
啊，我的天哪，《
魔戒一》都欺负人了，你看看曼哈顿博士嘛，对吧？就是这。
哎，好歹曼哈顿博士也还是比魔戒一就晚了很多年的好吗？
再晚一点也有啊，2021年有部电影叫《刺杀小说家》。
啊、哦，是的，那个赤发鬼的形象、
啊、
是吧？就尽管我特别特别讨厌《刺杀小说家》，我《刺杀小说家》当时给了豆瓣是给了一颗星了，主要是它的叙事问题，但它的特效确实在当时，甚至乃在现在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这点毋庸置疑。
美术审美也完爆，好吧，真的是
不要提美术审美这句话。这部影片的美术审美让我发现，其实《封神》最大的问题，它其实不是特效预算不足，而是特效审美不行。所以其实乌尔善。
对，
他没有资格被称为中国扎克·史奈德，因为扎克·史奈德不管怎么样，他好歹美术的审美是在线。
对，
乌尔善是全员崩溃。
嗯，总结一下啊，就是第一部的时候呢，乌尔善自己觉得他是继承了扎克·史奈德的优点，然后第二部呢，他就意识到了我还有扎克·史奈德的缺点。哎呦我的天！
没错没错，哎，
当然给打一颗星，主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我觉得乌尔善第一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野心的啊，恰恰就是小宋老师说的这个给了同情分或者是给了理解分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是全面的放弃了第一部试图去打造的一个史诗感的偏复杂的叙事，
嗯，
然后包括几场战争的设计，它是有战争是，然后具体的小场景，比方说邓婵玉和殷郊的马战的设计还能看，但是总体来说打的动机、人物的动机、权谋的设计，然后基本上是全面的崩盘了，就是我，而且他是那种摆烂，他说完全不在乎了，随便。就是
完全不把叙事放在眼里了，完全就是两军打完怎么样是怎么样，
对，
不能经过思考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春节档呢是有道理的，就是大部分春节档的观众呢不会像我们这样在第二天爬起来，然后慢慢搜搜资料，然后回回脑子开始做期节目，想想这部影片的一些问题。大部分观众可能看完之后也不会去细想，所以有一些小问题可能没有那么过分的暴露出来，但是在像我们这样就是会反复咀嚼这部影片剧情内容和一些细节的时候，会发现这部影片真的问题太多了。
对，然后我很生气的原因在于，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一个虚构的大战，随便你，就是打完拉倒，我给你一个及格分拉倒，但是你拍的是封神
啊，好吧，封神也是虚构的，你的意思就是有个原著支持。
对，就是因为封神原著它是很复杂的，因为封神被人称道，或者换句话来讲，我们为什么当时会很期待乌尔善要拍封神，是因为封神代表了我们国家神话体系的一个集大成作品，
没错。
但虽然说它是个文本很烂的小说，就是它跟四大名著不是一个量级的，完全不能比，但是它厉害的就在于，就是它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综合了儒释道三家的一个神话体系世界观。然后这个东西你要别拍，你要拍它一定是不能拍肤浅的，它一定是不能这么简单的表面打一下。包括你看那个拍指环王，指环王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磅礴的世界，非常史诗感的世界，你能接受彼得杰克逊拍一个这个魔戒把它拍得毫无深度，然后人物完全脑残，然后就只是找一个理由就打一下吗？不可能的，你知道你不能接受这一点的，对吧？就是如果要不你就别拍封神，你要拍你就不能这么干，就是你就不能给我拿一个有三颗星的常规的这种战争电影来去敷衍我，这是很过分的事情。所以说我真的不能因为他战争拍的没有什么非常致命的问题，我就给他一个及格分，我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你就别拍行不行？对，所以我对乌尔善的全面放弃人物的深刻性和对于战争的包括一些问题的反思，我是会给他一个很低的分数的。我觉得那你说明你就不会拍，对，所以就这么一个事情。
没错。
然后我们还是说了那么多失望的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先聊一下优点吧。
哎，可以可以，哎，那我就来先来优点吧，毕竟我给了三颗星。我觉得孔老师刚刚说的那个理由就特别像我在评扎克·史奈德去翻拍超人、蝙蝠侠，然后对于原著的那种亵渎一样。就是平心而论，超人大战蝙蝠侠它就是一个三星的一个及格片子，但因为他对超人和蝙蝠侠的塑造，作为一个原著粉，我看得特别的难受，甚至是那种颠覆式的、毁灭式的塑造，所以我会给大家打一个特别低的成绩。其实就有点像孔老师所说的，他 希望能够看到《封神演义》原著的那种复杂叙事。其实像刚刚孔老师的说法，《封神演义》有点像当年的那个年代的《三体》。
对，
从文本的语言功底质量来说其实是很差的，但是所塑造的一个世界观，所描绘的一个庞大的神话体系，那《三体》就是科幻体系，其实是非常让人津津乐道的。就像《三体》改编一样，大家其实并没有对文本质量有很大的感触，但起码希望整个世界观，整个复杂的科幻体系能够被生动的拍出来。这也是《流浪地球》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非常的尊重原著所体现出来那种科幻重工业的质感，尽管它在所表达的内核其实跟《流浪地球》的原著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个我也不方便多说，但是起码它把这种科幻质感所表现的非常淋漓尽致。那这也是乌尔善我个人认为按照孔老师所说的最没有做到的一点的地方。但对于我而言，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看过《封神演义》小说，所以就做站在一个完全当做这是一部原创中国史诗奇幻神话电影来看，它就是一个三颗星的非常中庸之作。这就是我的感觉。所以它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什么致命的缺点，这就是《封神》第二部给我最大的优点了，你知道吗？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没有那么过分到我会骂他的地步，只会长叹一口气说，哎，也就这样了，
早知如此。
是啊，你就安安心心的拍一个这玩意儿，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当彼得杰克逊的，不是你去请一个新西兰的顾问你就有能力拍一个魔戒的。魔戒的成功第一在于托尔金的超级牛逼的这样一个原作构架，它跟《封神演义》还不一样，《封神演义》起码是一个 N 年前的作品了，
明朝的。
对，你想去考据，想做一个完整的解析，甚至它又涉及到了很多甚至比明朝更早之前的很多道教的传统人物啊，神话人物啊，它的体系其实是复杂但是比较飘渺的，比较难归结的。它不像魔戒是一个完全架空的一个世界，它有非常非常多严谨到了教科书到了论文级别的这些种族的设定啊，世界观的设定啊，编年史的设定啊，这就方便他的一些改编。然后彼得杰克逊又是一个能够拍所谓的史诗战争戏份呈现，再加上那个年代的好莱坞的重工业的加持，它是一个不可多得之作。今天放在中国目前的一个情况下，从演员的演技到编剧的塑造到原著的加持到导演的能力到重工业的水平，都不足以拍出来中国的魔戒。我觉得还是一个野心太大全方位能力不足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问题吧。那这部相对来说就是他 acknowledge自己的不足，他就拍出了一个中庸作品，这是我看来他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啊。当然这是其一啊，这个优点说的稍微有点空了。那我就实实在在说一个优点，就是我不得不承认，尽管后半段的塑造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是邓婵玉这个角色的出现还是让我有一个眼前一亮的感觉了。比起第一部的妲己啊，这个可能跟我自己对于女性角色的这个爱好程度有关，就我个人真的还蛮喜欢邓婵玉这些相对来说比较英姿飒爽的女将军女战士的一种形象的，
喜欢玩捆绑的。对，
哎呀，你非得让这期节目变得有那么一点不安全啊。我发现了这期节目的不安全因素全都来自于孔老师，就只要给封神这部电影打差评的那个人就是当期节目的最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个传统了。
你就说乌尔善有没有这个问题吧。
我承认他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抛开这个问题来言的话，邓婵玉这个角色的塑造啊，包括纳尔纳西，他放弃了在一人之下那些浮夸的金枪和很浮夸的那种带有点甚至我觉得有点女性油腻的感觉，纯粹变成一个英姿飒爽话不多的女战士。就是你知道吗，就纳尔纳西只要不开口说话，我觉得她真的是完全符合我心中的那种女战士女将军的这种英姿飒爽的形象。一开口说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她还不是那种非常专业的演员，她的台词功底问题就有点暴露出来了。这个是我觉得她有点可惜的地方，但是非得这个矮个子里拔高个，那她确实算是这部影片为数不多的惊喜之一吧。
哦，好。
孔老师发现我居然还能扯个五分钟优点，我操，小宋老师今天变了，我们收钱了是吗？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你能不能给我分五块钱？我也说俩。
哦，孔老师已经想不到优点了。哦，不好意思，孔老师，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你也想说点优点是吧？孔老师，我相信以你可以编出来一些优点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呢啊，就是，
要不算了吧，孔老师，我们还有那么多缺点等着我们。
我实在是太多问题了，我对不起。这5块钱我不要了，这我不挣了这个钱，好吧？我的天哪！
哎呀，可以可以，哎呀，没有想到啊，我把孔老师能说的优点全部都说完了。
是这样的，对，我提纲里就没有写，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出来，我把那块留给小宋老师去写。然后刚刚小宋老师说的几个优点啊，就比方说他的那个什么乌尔善的任命和邓婵玉的角色的设定，我认为其实在我看来都不是优点。对，对，
唉，没事，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聊。
对对对，
孔老师是真的没有优点可以说了，
要不我们还是快速的进入到大家真正想听的东西吧。
啊，可以，不容易，来孔老师，我们开始。
然后我就顺茬我就开始反驳邓婵玉这件事情。
对，好。
对，我觉得邓婵玉比方说大家会说我们想看到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将军的形象，然后包括前期设定宣传上也很推塔，包括娜娜西这个形象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但我并没有觉得她是一个多么值得好像推崇的这么一个角色，原因在于她只是另外一种媚俗。
嗯，
就是我们说妲己她如果是一个所谓的媚男的形象，当年很多人去骂妲己说你这个形象怎么媚男，然后我们后来说那你要不要查查妲己到底是谁，她不媚男就有问题了。对吧，对，就是她的角色属性她是个媚男角色，那么娜娜戏明显是照着现在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口味来去营造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我觉得你说是偏某种观众的倾向塑造的角色，他就是一定比另外一种倾向更好吗？这个东西我是一直存疑的。
嗯，
然后觉得评价一个角色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立起来，他有没有足够的复杂度，后面才有他的什么形象啊或者其他的东西。所以说邓婵玉这个角色在我看来他只是有一个形象，目前的舆论上的审美倾向，但实际上这个角色本身是很空洞的。文仲说我要屠城，然后邓婵玉说我不同意，对吧，你这样不好，这个我呢觉得计划这边 OK， 所以我要准备倒戈。但实际上我们从一开始我们首先不理解邓婵玉这个人对商朝的忠心，就是他对商朝的忠心来自于哪不知道，看不到任何的这个逻辑。就比方说邓婵玉他是一个受家庭影响所以说愿意建功立业或者是他就是一个战争狂人变态，或者说他就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年轻人，还是说他和之前的质子团一样对纣王有那种崇拜都可以。包括其实如果是我弄的话，我会希望他和文太师在进程阶段有一些能看出他俩的对待战争或者纣王或者是目前朝政局势的一些交流，能体现出一些冲突或者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别都会更好，但他没有。然后所有的邓婵玉的人物变化都是简单的在战争期间姬发和文仲对他的一些说辞，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恋爱脑的元素，他自己的动因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看不到，这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后期的这么一个改变就是所谓的看到这个生命的价值，然后就反对文仲用屠城。那我想说的是，您之前北伐这么多年，这种事儿看的还少吗？怎么那会儿你没有反应过来，然后现在文仲说我要屠城，我不高兴了，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他整个的真正的思想转变，他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他只是跟家跳了个舞，然后看了一个小帅哥，然后我就认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是并不喜欢邓婵玉这个角色的。
嗯，明白。我其实可以基于孔老师说的一点，我觉得可以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啊。
嗯、
第一个，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承认他其实也是另一种媚俗，但是我觉得他的媚俗并不是一个，因为第一部妲己是一种极度媚男的，所以第二部要做一个极度媚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换句话说，神奇女侠，神奇女侠她是一个面对女性的角色，还是面对一个男性的角色？
对对对。
那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神奇女侠本质上还是一个面对男性的角色，只不过她在更现代化的诠释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来一个没有那么让女性反感的女性角色。
嗯，
这个是我觉得邓婵玉她这部从乌尔善的角度，我觉得她做了一个没有那么让女性反感的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出挑的女性角色，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不要让殷郊和姬发当天下共主了，就大家一起拥护，邓婵玉当这个天下共主了。然后有几个点是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你比如说第一段，就是当他们在大军过河的时候，一群西岐的将士在唱所谓的就所谓的带有点调戏意味的关于女将军的一首歌，
嗯，
但是对于邓婵玉而言的话，他并没有说 不喜欢这首歌、
哎、
他会让他
们
继续唱下去，
臭流氓
哎，
就那种，
对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极度刻板印象的媚女角色，他一定会说你们不要唱这首歌，或者直接就是把这些男的全杀了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本质上还是一个基于乌尔善的认知体系下想要去讨好不同类型的、嗯、男性的一些 一个想法。但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做的比较好呢？你第一，我不得不说他比原著当中的这种出现问题的角色塑造，就是我刚刚听孔老师对于原著当中邓婵婵的描写，就是他原来是一个英姿飒爽、骁勇善战、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角色啊、但他其实是在反派那边的，所以我正派这边就派出一个人把他抓过来，然后硬是逼着他跟他澄清，澄清之后因为要守传统妇道，所以他就不得不倒戈投降，加入我们正派、嗯，然后为了自己的老公也要去置身赴死，这是一个从我们现在看来都不能说是有问题，可以说是直接上了 me too list 的这种极端出现问题的一些文学的表达了。这个我可能刘慈欣看了都直呼牛逼，这种感觉。
我可以再补充两个小知识点啊，这个邓婵玉所谓的归顺了这个商朝之周朝之后呢，然后才去劝他爸投降的。
哎，这个反正也是比较神奇啊。
对，
我觉得就是原著真的是问题挺大的。
嗯，
那这部当中呢，我觉得，第一，它跟文众之间的一个理念之争，确实它存在一些的突兀，尤其是在那段的戏份当中。但我个人觉得它没有那么强的逻辑问题，因为我个人觉得文众他也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可以随意屠杀生灵的人，他也一直说了，他没有办法，他就是一个愚忠的人，他可能在北伐期间，嗯、他那时候效忠的是先帝啊、嗯、那先帝没有一些所谓的像商纣王这么这个暴虐的倾向啊，所以他在北伐期间他完全可以没有所谓的屠杀居民的情况，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打引号的正义之师，这个在邓婵玉看来可能这几年就是这么看下去的。结果没有办法，他归朝了之后发现皇帝变了，他妈变成殷寿了，但没有办法、嗯、因为我愚忠大商那必须听殷寿的话，那我就要屠城。所以邓婵玉在对文仲的这一系列的反馈上，从剧作逻辑上来，至少从这部影片的世界观的剧作逻辑上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的转变我个人觉得还是有问题，这是我觉得它后半段存在的问题。嗯，它后半段存在的问题最大的点在于什么，我觉得不是爱情戏份，甚至网上很多人说它到最后是恋爱脑，我个人觉得邓婵玉在这部戏里面它本质上不是一个恋爱脑，反而姬发才是那个恋爱脑。这部影片让我最无法理解的是什么，是在最后就是石觉镇已经发动到极致，把所有的己方的什么神仙然后己方的将士全都搞定了，然后马上就这个大军进城，然后要把百姓全都屠光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姬发已经一支箭抵在了文仲的眼睛上了，然后邓婵玉已经跟他说你快刺快刺快刺，
嗯，
但是他就听到了文仲的那一句你刺了我邓婵玉也得死，然后姬发就愣住了就不刺了。大哥谁在这恋爱脑啊，就全影片你能看到邓婵玉慢慢的改变了对于姬发的这种感想，觉得他从一开始的反派从反贼变成了慢慢是个有人情味的所谓的天下共主，这个转变我们从邓婵玉的上是可以看到的，尽管有些突兀，但是姬发身上他一直没有明确体现他为什么会喜欢邓婵玉、
嗯、
那你为什么在最后那一刻愣住了呢？你别跟我说他其实是不想杀生，他不想杀文仲，所以他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刺下去，那明显不是的，他明显就是听到那句文仲说你杀了我邓婵玉也得死，然后他就愣住了，然后最后那一下还是邓婵玉拉着姬发的手，然后以邓婵玉的力气把他刺下去的，所以最后理论上不是姬发救了西岐的人，是邓婵玉救了西岐的人、
嗯、
这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所以理论上这一部的主角真的可以改成邓婵玉了。甚至孔老师，你有没有觉得第一场戏份有个特别搞笑的点、
嗯、
就是当邓婵玉大军进入那个峡谷之后，如果我们没有看过原著，如果你是一个第一次只看这个片段的人，你会感觉邓婵玉是主角，于是是反派。你看主角只身率领800轻骑兵进入峡谷，愿意讨伐贼军、
嗯、
这个时候贼军老大突然出现在山谷上，邪魅一笑说你们完蛋了、啊，这很搞笑你知道吗？就那一幕我当时看得很奇怪，就是于是他真的是邪魅一笑、
嗯、
然后笑笑对邓婵玉说你们完蛋了，我靠哪个主角是这个样子的、
嗯、
我没有见过哪一个影片，就是尤其以姬发在第一部的人设，你怎么到那一场戏突然就变成了一种高高在上，觉得啊我一定赢了你们这个邓婵玉的轻骑兵呢？然后接下来就是邓婵玉不慌不忙叫了一声 魔力青啊，魔力青这个剑就变了出来，然后把这群反叛叛军打得啪啪啪稀零八落，然后姬发一看神情一变啊，反叛那种不行，这个正派好像还挺厉害，我们撤军回去再想办法。哇，就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感觉乌尔善是有意为之啊，就是想把邓婵瑜这个角色立得太好，反而就是有点刻意的去在那场戏份中把于是就是把姬发的戏份落得有点那种类似反派的角色了，所以让我觉得还挺奇怪的。
嗯，
说回邓婵瑜啊，我们说到问题，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的后半段不是恋爱脑，而是纯粹的降智。为什么这个角色我最终说他是一个媚男的角色，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有独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因为她到最后其实是在被各军阵营轮番耍的，她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的，除了到最后你看一开始说她叛变，其实她没有叛变，她其实是听信了文仲的这个想法过去做内奸，然后结果她这一切算法又后来被姜子牙发现，然后姜子牙说哎，那好，我接下来也通过你身上也搞你一搞，其实我身上没有带着封神榜，哎，你把我带回去其实是为了让我可以去告诉姬发大军这个文仲的法阵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到了影片后半段，前面英姿飒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军中大将邓婵瑜这个角色变成了文仲和姜子牙两军对垒阵中的一颗随意使用的棋子，这个是让我觉得有点降智严重了。我宁愿在后面的片段其实邓婵瑜比如说是他是将计就计，他知道文仲其实也是骗他，但他其实内心里比如说也是怎么样子，他到最后你去反一下也行，但没有想到他就是真的天真的听信了文仲，然后把姜子牙送到了他面前，然后发现文仲又骗了他，然后又把封神榜还给他，然后让姜子牙快撤，然后结果发现姜子牙又骗了他，其实姜子牙其实早就溜了，他要叛变了。
嗯，
这个角色塑造让我觉得反而会让我觉得又回归到了那种传统的女性角色变成了一个男性两军对垒之中的一种棋子的形象了，让我魂穿到那种原著表达当中的一种邓婵瑜的一种客体性的存在了，这是让我觉得有点难受的地方。反而在这些的加持下，他敢爱敢恨于是的恋爱戏份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完全是敢爱敢恨的一种感觉，甚至是最后完全放弃了这段爱情，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也要砍下去刺下去去保护整个西岐的安危，这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我被你说服了。好，我觉得我需要调转矛头啊，这个姬发。
好，我们现在来说说姬发吧。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挺严重的。邝老师你是怎么看姬发的？
我觉得他就是个大傻逼。那个因为第一部对姬发还是会有一些描绘的，比方说他跟父亲的关系，就是两个父亲嘛，一个是殷寿，一个是周文王姬昌，然后如何应对真相，如何慢慢的走上自己的路啊，包括完成了一个所谓的弑父嘛。我觉得他第一部对他的这个刻画反而是琢磨是比较多的。那么第二部里边我不太理解姬发在干什么，就是比方说第二部理论上来讲我们应该看出来，比方说殷郊跟姬发他是有区别的，他们两个人可能一个被仇恨蒙蔽，一个人他有潜力成为一个真正的天下之主，但是本片里面并没有去大量的去描绘这种变化，就是姜子牙到底是如何去改变他的期待的。那么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姬发在很多上面去做了更多的正确的选择，然后宁娇翻船了，因为他的个人的仇恨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姜子牙才会意识到原来姬发才是那个他需要找的人，但是本片里完全没有。
是的是的，
对吧，就是真正戏剧性很强的殷郊的所谓的倒戈是发生在彩蛋里的。
这个反正挺神奇的。
对，然后姬发全程脑残，就刚刚那个小宋老师提到了最后大决战那个邓婵瑜说你为什么不刺，这个还不够脑残，更脑残的是邓婵瑜在跟莫麒麟在那儿拼死决斗的时候姬发在干什么？
姬发就在那看着，他既不刺文仲，也不帮邓婵瑜，他就在那看着。
对，这个时刻，用你用任何的这个角度都无法去理解这件事情。
哎，男人不行，只能说男人不行了，我真的真无法理解。
对，包括这个姬发这个人，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从小从八岁开始就在商朝这个地盘长大的，所以说他跟这个西岐的整个的这个组织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太多的联系的。然后第二步直接上来就是他已经成为了这个所谓的游击队领袖，然后带着大家开始去阻击了。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再强调姬发这个人他有成为天下共主的能力，然后他成功的团结起了西岐的人民，能够去带领大家谋幸福，对吧？那么他的人格魅力，他跟这些西岐的百姓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完全没有讲。本片里边其实在这个小说里边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伞医生，
嗯，
然后完全在里面打酱油的，就是那么作为就是所谓西岐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但不算那些什么神魔外道那些东西啊，那么他在其中到底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完全看不出来，就是因为这块是很能够去反映姬发这个人他的人格魅力是什么，他作为领袖的这个作用，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姬发的任何的成长。还有一个非常蠢的事情，就是那个本片里边的姜子牙真的就是纯粹是立 flag 大师，就跟姬发说你不要投降，你投降了以后西岐百姓怎么办，大家还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后姬发说好的，转头投降他了。
对，
你把我捆起来吧，我要投降了。对，然后那个姜子牙跟殷郊说你不要自己去啊，你不要去商朝那个地方，我们一块儿去，然后才让殷郊去了。
就真的是这个立 flag 大师哦，太牛了太牛了。
就是这个事情，姜子牙跟两兄弟这两个公子之间的这样的这种关系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设计，他如何去从这两个人的表现里边去判断谁是那个他真正需要托付的人，况且殷郊是那个他一开始二话不说一定要让那个元始天尊救回来那个选择，那么这个之间其实是有冲突有矛盾有纠结有很多的判断和那种戏剧冲突在里边，完全没有。
是的，这个点我觉得挺严重。而且我觉得姬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觉得甚至西岐的百姓，反正影片中不有个自己都有个台词嘛，就是我们守城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们自己，对吧，反正就是西岐百姓我感觉也不怎么信这个姬发，所以整个姬发跟整个西岐城之间的关系就是非常微妙的，就像孔老师所说的，你说他们之间忠诚吧是挺忠诚的，就忠诚到完全没有道理，就是你一个从小生活在商朝的人突然回来了，大家怎么就忠诚了，甚至在影片一开始有一个就是满脸胡子的一个人还质疑姬发嘛，说只要杀了你就是西岐就活下来了，然后其他人都反对，然后后面那个老臣是不是就莫名其妙的加入了反抗军，就帮助姬发一起对抗了文仲的大军了，就我觉得挺奇怪，就这个之间的人物转换也是没有的，难道纯粹只是因为姬发下令说我不要杀了你，就然后你就感谢姬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仁慈之主嘛，这个我觉得还挺奇怪的。然后我觉得姬发其实犯了很多日本二次元动画片里面男主的问题，太亚萨西你知道吗，哦、oh, I'm so 亚萨西，就是我就是个圣母，谁谁谁我要救百姓，我要救大家，我也不要杀人，我也不要怎么样，最好大家全部都和平解决、啊、献出我自己拯救全苍生，苍生说老子他妈管你是谁啊，我就要干，妈你献出去了我们没大将了我们都得亡，你能不能不要自己作死啊，
对啊，
哎呀，就感觉真的就是姬发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角色。然后再说回演员于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依然认为封神三部曲最大最大的问题，他没有立住，就是因为他绝对意义上的第一主角姬发，其实上是让了一个非常难崩的一个演员选的。就我觉得他的难崩程度，尽管我没有看射雕啊，我觉得就跟什么郭靖让肖战演，黄蓉让庄达菲演是一个程度的，而且甚至我觉得严重性更强，因为我们简单对标一下魔戒，尽管我很讨厌对标魔戒，因为我觉得他不配，封神不配，但是魔戒的理论上最核心的主角。是一个没有任何所谓的一些战斗能力的 Frodo 霍比特人，但是他 Elijah Wood 就是能够把这种天真烂漫但是又面对邪恶的侵蚀展现出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坚强，然后把 Sam 的那种尽管是仆从但其实是真正的朋友的这种帮助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都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一个贯穿三部曲的主线，
对他们两个代表了真正的人性的闪光点，
没错，而且通过他们俩之间这种对黑暗的反抗，这种光明对希望的象征，也其实揭示到了发生在魔界中州的各个地方，大家是如何去对抗魔多军的，对吧？这个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仗，从大场面的战争戏到人物的内心戏，一个非常好的对应，这就是彼得·杰克逊强的地方，也是托尔金强的地方。那反观这部电影当中，就很有意思了，殷郊和姬发这两个兄弟啊，完全没有任何的互动，除了有一场非常装模作样的说我又可以跟你并肩作战了，然后唱了一首非常奇怪的歌之外，两个人之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了，其他都是功能性的台词，你没有感觉到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真的深刻的一些感觉，甚至我没有看过原著的基础上，我以为殷郊其实早就黑化了，他一直想反姬发，你知道吗？真的让我有这种感觉，这很奇怪，可能这是陈牧驰的演技问题啊。然后说回来，我能感觉到这部其实是有明显的想要去参考魔戒的一个情况的，因为你看魔戒它从始至终是有两条线，一条线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角，Frodo 带着 Sam、嗯、带着魔戒去末日火山摧毁魔戒，另一条主线主要是以矮人精、嗯、啊，我们的矮人人类和精灵王子带领的全国各地的游击部队来去抵抗魔多精的这个故事。所以这部当中你可以感觉到，为了要清晰地划分出两条线，他特意安排出了姬发要去投降，就尽管前面姜子牙说你千万不能投降，但姬发就硬要投降。我觉得是明显为了塑造出一方面姜子牙带着西岐的众人啊去做大场面的战争戏，面对所谓的文仲太师队，一方面呢激发自己要去发展他跟邓婵玉甚至跟文仲的一些个人的支线，在这两点之间结合的非常不好，导致激发自己的个人线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任何的突破，他仅仅策反了邓婵玉啊，然后其实也不是策反，邓婵玉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对，
然后就回归大军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本人是没有任何的想法和改变的，他除了跟文仲吵了一架，发现啊，你文仲说是太师，其实也是一个殷商的走狗，你不早就知道了吗？这还需要你说吗？你看不出来你的大王殷寿有多么的能蛊惑人心吗？
嗯，
不然你为什么要反呢？对不对？你这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学到了魔戒的皮毛，但没有学到魔戒的精髓，它是需要有那种很强烈的对仗关系的、
嗯、
而这种对仗关系反而其实是很微妙的、
嗯、
你包括到最后魔戒的第三部结尾，这个 Frodo 被黑化了，或者是被魔戒黑化了，最后那一刻是全篇一直跟着的咕噜为了抢那个魔戒咬下了 Frodo 的指头然后一起摔下去了，
对，
但这起码是铺垫了整整三部将近十个小时，历经了所有 Frodo 的心路历程所最终体现出来的一个结局的一种体现。
嗯，
然后这部当中你看同样也想体现出来主角在全军最危难的时刻也在思考，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个槽点，姬发就是死活刺不下去，但问题是人家魔戒的选择是他要对抗黑暗，对抗绝对意义上整个东楚世界连精灵女王都很难对抗的魔戒的黑暗力量，你呢？
嗯，
你他娘的就是一少年小子的恋爱脑，就看着邓婵玉觉得他死不死啊，
对啊，
就在那不刺，就我能明显感觉到他请了顾问想学魔戒种种所谓的这些人性的体现，但完全弄巧成拙，东施效颦，
嗯，
太离谱了。
我觉得他可能的想法是，第三部的问题，就是邓婵玉死了之后，然后给姬发一个触动，我要那个这个为了整个百姓而战，因为邓婵玉是为了他们死的，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转变。
好家伙，为了百姓还是因为我女朋友为他们而死？
对，
天哪！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刺激点嘛，就是你从逻辑上讲，可以这个列为理由，是他一个成长点。但是就像你说的。他作为一个天下共主的候选，他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一些？看不出来。
是的，反正真的，我觉得邓婵玉是塑造起来会比姬发要好很多。这不如改叫《邓婵玉传》得了。
我甚至觉得，如果邓婵玉死在一半，会更好。
啊，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他目标还是要讲姬发嘛，就是咱们有一说一，
是的，
对吧？那如果邓婵玉在一半死了，然后让真正让姬发明白到，就是他一开始只是一个恋爱脑小屁孩，然后一个小少年，这个没有问题，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爱情也是一堂课，对吧？
嗯，对。
告诉他说，哦，原来其实有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其实我爱的那个人他所秉持的这个东西我要继续支持下去，我理解了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成长。那么他在后半段开始所谓的成熟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逻辑。因为殷郊是一个他所有的爱都背叛了他，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死掉了，然后面临到很多的问题，然后他又变成了一个怪物，那么他是没有爱包围的，那么他可能就选择另外一条路，被仇恨彻底蒙蔽了，然后最后走向了那条就是反叛的这条路，我觉得这个就很合逻辑。就是两兄弟的这个所谓的冲突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触动的机关，反而会好一些。我是这种感觉。然后你刚刚说到这个像魔戒，它里边跳舞的戏份我觉得就是完全是跟魔戒学的
啊，
就是跟大家一起跳舞，什么姜子牙什么，包括那个魔戒里面不是也有吗，这个人皇呀那些矮人啊一块儿，对吧，在那跳精灵什么的、
啊、
对，我觉得那个段是有照搬的。
对，那段我的感觉相对来说确实还稍微好一点啊，就是尤其是放在那个大军之中的那个 过渡片段，这段我觉得还是拍出来一点东西了，就反正你只要不拍主线剧情、支线剧情似乎都还可以接受。
嗯，
然后说到这么多啊，我觉得有一个点邝老师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就是从影片一开始出预告就一直在，包括我看你提纲也写了很多，我们来聊聊魔家四将吧。
哎呀，魔家四将，我怎么说呢，就是预告片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很期待，包括我看有一些播客主还有一些 UP 主都说，哇，这个东西下一步得打成什么样。结果这个魔家四将完全就是一个弱智吧，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哎，小宋老师，你对魔家四将是没有理解的对吧？
我其实都不清楚魔家四将和四大天王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没有区别，
就是理论上他那四个就是黑神话悟空里面被天命人暴打的那四个是吗？
对，因为封神的这个体系呢，是本来大家只是散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各自修炼，然后我就成仙了，对吧？我没有单位，就是我没有真正的有人没人管。对，这是中国的修仙体系，就是因为中国的修仙体系里面仙跟神是不一样的。
哦，
神是有神职的，就是我在天庭上是有这个单位和有职务的，我得负责点什么东西。仙是没有任何的职位的，就是我不负责任何事儿，我就是在那儿自己独美。对，所以封神榜他其实干的事情是把仙变成神
啊。我懂了，
我给你找一个班上，
就变成有编制了嘛。对不对？
对。那么魔将四位和这个四大天王的区别呢，就是四大天王是有职务的
啊，
他是佛教的护法天王。
明白明白，那我大概就明白了。
对，
那我说回来，这部影片中体现的魔家四将啊，就是确实成片的质感，四位特效确实比预告里面稍微要好一点了，这个我不得不承认。然后我个人觉得这塑造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就你能感觉到乌尔善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把这四个塑造成那种极具威慑力的庞然巨物，他其实就把四个
喜剧片，
对，他是有点把四个塑造成了浩克一样的形象，就是更大个一点的、没有脑子的纯战力单位，就是四个精英怪、你可以这么理解，他都不是那种神一样的角色了。所以我觉得他会遇到一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这种塑造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说你就不应该在第一部的结尾放出来那个片段，那个片段明显你能感觉出来他是想把魔家四将塑造出来有威慑感的，但是
对
这部里面就感觉他的就创意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让我有一种很大的割裂感。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很多人会把它跟黑神话悟空做对比，因为黑神话悟空确实整体从威慑力啊，然后那种特效质感啊，包括那种场面感都更强，但我觉得两个的载体还是不一样。因为第一它是一个游戏，它是一个奖励观，它是一个纯粹以视觉特效为出现的，当你双方都你的天命人变成法相，然后去怒虐四大天王的时候，那种感觉跟你要把四大天王真实做成一个人物放在一个电影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质感确实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乌尔善选取用真人扮演，然后带有一点搞笑的形象去做四大天王，就魔家四将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说我依然觉得乌尔善是那种创意 OK 执行很烂的人，他并没有把四大魔将之间的互相的互动和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给做出来，甚至他们跟普通的这些商朝的将士，甚至跟邓婵玉或者跟文仲之间的互动是没有的，
你连话都不会说。
对，他们就变成完全四个完全独立的存在了，这是让我觉得有点问题的。甚至作为一个没有看过原著的人，我反而会请问他们四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们会跟着，就比起邓婵玉比起文仲，他们好歹说了一些背景知识，比如邓婵玉他的父亲邓九公就是跟着商朝走的，那没办法，然后文仲就是太师，他就是这个国师，这没办法，他们就效忠商朝。那请问这四个所谓的魔人他为什么会效忠商朝，为什么要跟着他们就一起打架，这是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一点。然后他们的智商好像确实不大高，这让我觉得就是确实有笑点吧，但是有点过于离谱了，就是你前期把它塑造的再强一点嘛，也不要这么傻，这样你当你这个阴交的法相出来把他们四个虐杀的时候才会有点冲击感，你前面四个就感觉塑造的没有很强。 感觉像是邓婵玉更强，邓婵玉好像就告诉了这四个傻大个说，你们啊不能蛮干，你得用点劲儿，你看你的大哥魔力青已经死了，那你们三个呢听我话慢慢跟他搞，哎，然后这三个就听命了，然后两军阵前就搞了一点这个组合技，然后把西岐打回去了。
对，他不是个擂鼓吗？
哎，对呀、啊，我感觉像是邓婵玉那一擂鼓，他可以控制那三个
对
巨人啊，他是完全听从他的调遣，就完全把这三个魔家四将的逼格降到了极点了，
嗯，
然后所以导致他们被鹰交杀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觉，
嗯，
而且最搞笑的是，你会发现，确实有一点跟黑神话很像的，就那个带着那个琵琶的是谁来着？
魔力海，
魔力海，魔力海的死法，黑神话悟空和封神二里面是一样的，都是被对方拿着那个琴往嘴里塞，一枪爆头，我靠，绝了！我跟你说，
魔力海唱歌得有多难听，别唱了。
我不知道孔老师是怎么看这个魔家四将的，反正我觉得挺值得吐槽的。
我挺失望的，对，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也期待这个四大天王出现，因为抛出黑神话，他是在游戏里边嘛，他在这个店里边是没有被很好的去描绘过的，所以说我还挺期待。关键是魔家四将其实也在原著小说里边占据了非常重要的戏份的，
嗯，
因为他们那个四个法宝就很厉害，因为封神这个小说啊，它本质来说是法宝对轰。
哦、oh. ，
你的法宝克制我的法宝，我的法宝克制你的阵，就是这样子的打法的。然后其实对各种法宝的这个描绘是非常多的。那么四大天王他其实青冥剑、混元伞、琵琶，还有那个紫金花狐雕，其实都是在这个段落里边是非常重要的，起到了很大戏剧作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比方说混元伞在小说里边可是吸过这个乾坤圈的
哦， oh.
然后混元伞啥都能吸。就是那种你这个法器不是厉害吗？我有一个法器可以把你这个法器全部吸掉，所以说给这个西岐造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西岐基本没有人可以进攻了，所以才会造成那个所谓的半年的围城嘛。然后后来这个事儿怎么解决的呢？哎，就是这个杨戬想了一个法儿，因为魔礼兽有那个紫金花狐雕嘛，然后就来这个紫金花狐雕可以变得齁老大，跟大象一样，然后来去吃人。然后在有一次这个紫金花狐雕的袭击过程当中，杨戬就假装自个儿被吃了。
啊，这个，
对，然后他在内部就是把那个花狐雕给撑爆了，就是把他弄死了嘛，相当于是，然后自己变成花狐雕，躲在了魔力兽的旁边，将来就成了一个内奸。
哦，
然后店里边不是有一个这个雷震子啊，兴师动众偷那个青云剑这样的一个过程嘛，
绝了。
对，然后就是在那个小说里边呢，是杨戬的花狐雕把这个魔家四将的兵器给偷走的
啊，
就它有这么一个区别。但是电影里边那个雷震子绝了啊，就是没有见过这么兴师动众的偷。
哦，那段戏份真的让我觉得太降智了，细想出来全是棒的。
那个响度，整个商场大影里面没有人有响应，
是的，
离谱，
特别离谱。
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更离谱的是这个追击啊，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首先这几个兵器啊，在电影里边他们没有看出来很明显的区别来，都具备了远程 AOE 的功能。行，好吧，你们具备远程 AOE 没问题啊，你们没有区别没有问题。那么请问，当这个雷震子把这个青冥剑拿走之后，他们四个人干的事情是他们在试图追雷震子。在路上跑，
绝了！我真绝了！
你们有远程的大招不用，在那跑，你们又追不上，你们在干什么？
真的，我觉得受不了，就这种太过于降智的片段，真的让我觉得会给这部影片有非常非常多的减分地方。而且那段戏让我觉得最离谱的是什么？你还记得那段戏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俯视镜头，然后说是邓婵玉的军中大营嘛，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一个镜头里面其实就已经包括了那个军营四周有很多的草垛，然后后面我们知道那个草垛是西岐的将士伪装的。然后那第一个镜头的时候，我当时就有疑惑，我说难道这些草垛是邓婵玉军队外围的部队住的地方，然后里面是邓婵玉军队内部住的地方吗？但好奇怪啊。然后影片后面告诉我，那些草垛其实是西岐的人。然后我就想一个问题，说他妈的邓婵玉的军队是傻逼吗？他难道没有发现自己的军营周围多了这么多的草垛吗？他就没有考虑过这些草垛是什么东西吗？啊，你要是白天驻扎过来，你没有发现这些草垛很奇怪，你就不能看一眼吗？如果你晚上，你但凡哨兵，难道就没有仔细的看一看？就说那个时候月光还在啊，对不对？你难道没有仔细的看一看？就说为什么突然多了那么多草垛吗？就这个东西，就是西岐部队的人能够这么近的接触到邓婵玉军营当中， 这是让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地方。他比雷震子闹了这么大的声音都没有惊动这些，就是难道商朝的军队那么累吗？睡得有这么香吗？啊，就像孔老师在电影院里面一样吗？就是什么人都吵不醒吗？啊，就西岐和雷震子就这么深入敌营都没有被发现吗？哇靠，这确实让我觉得有点就太过全员降职了。
而且啊，就是我们这儿真正具备土遁能力的是杨戬，然后能飞得非常轻巧的是哪吒，他们派去了这个雷震子来去偷。
就反正也是挺神奇的，当然了，他影片有解释嘛，那个时候雷哪吒和杨戬还在昆仑山救那个殷郊呢。
是，
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挺离谱的，就是能想出来让雷震子扇着这么大声音的翅膀飞进军中去偷那个法宝，这是让我觉得乌尔善就是我知道你放弃叙事，但我不是让你放弃智商，这是有两个本质的区别的，这是我觉得有点过分的地方的。然后你还知道吗？就是杀了魔礼星之后，众将士把魔礼星的那把青云剑给抬回来了，然后之后有那么一段姜子牙跟姬发之间的对话，说哎呀，我是让你搞定邓婵玉，不是让你搞定魔礼星，但你好歹是把魔礼星的那把剑得偷回来了，大家这么重把它扛回来，然后那把剑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没人用动。
那你拿回来干嘛呢？What the fuck？
他应该就是所谓的致敬本来小说里边偷那个混元伞的这个东西吧，但结果对啊，因为混元伞是有用的。
对，混元伞是有用的，但问题是你偷过来的是那把剑吧，是那把青云剑吧，还是对吧？就所以我就觉得很离谱嘛，对不对？你偷一个已经死了的大将的法宝过来有什么意义？你做收藏吗？啊，还是你做什么战利品要保管起来的？除非他第三步啊拿的这把剑又有什么作用，我能圆一下，但不然的话我就觉得你这是完全就在废戏。
那个青云剑能够化身威龙，我觉得还挺帅的那个镜头。
是啊，但是我不知道那把那个是不是只有魔礼青才能驾驭那个化身威龙的镜头，如果是的话，那你偷那把剑有什么意义呢？就
这里边问题还挺多的，我反而会期待魔家四将的巨物感的那种呈现
啊。明白，
都弄成巨人了对吧，他这个威慑程度甚至还不如哈利波特里面的巨怪。
那确实他应该再大一点，他现在的一个剧情形象就有点接近于浩克，就是一个大不大小不小，但是浩克的力量又很强对吧，就是他没有那种到了奥特曼级别的那种巨物感，这个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他有些镜头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很大，
就是他的那种镜头选择让你觉得他好像没那么大。
对，一个是平视很多嘛，或者是他们在平面上一堆人站在那儿，对吧，就是这种镜头很多，所以你在那个地方你看不出来他们的那个跟周边环境的对话，就比方说这四大天王出现的地方很多是什么平原地区和峡谷嘛。对，如果真正想要去体现出他们的这种巨物感，或者他们跟他们所对抗的人的这种威慑力的话，他们应该把它放在城里边。
没错没错，
就是打进西岐城，然后他们在里边怎么去影响到战局的，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四大天王就已经被干掉了，然后呢我估计是为了省特效。
所以你会发现纵观封神这两部，四大天王唯一的战绩是把商朝朝歌的城门给毁了。牛逼啊，打本军这个威虎的不行，打对方简直就是哎呀绝了，真太绝了。
对，因为我还这个问题我还去跟那个麦高芬聊了一下嘛，因为我就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魔家四将在这个片子里没有任何的威慑感，然后就麦高芬作为陆川知名校友，然后他刚刚跟我说一定要强调我是张艺谋校友不是陆川校友。
哎，现在张艺谋在他眼里也不行了。哎呀，也变成完全不注重视觉呈现的导演了。
对，我昨天跟他打电话聊了一下，然后他说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四大天王跟正常人类没有很多互动的。
是啊，
对吧，就比方说你看殷郊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就因为殷郊一直在跟别人讲话，他以这个巨物形态里边跟他们一直在聊天，所以说那些镜头啊他会有很多的从普通人的寻常视角去看他的镜头，所以你能感觉到他的那个人物的这种比例。对，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场景问题，就是这也是比较大的问题，但因为省特效嘛，你可以看出来他那个经费很拮据。当然还有几个问题我觉得他也是比较蛋疼的，就是他那个人物设计啊，就是四个大头娃娃，
是他不是四个就是那种身格特别矫健的那种感觉，就像四个肥头大耳的这个版。
对，你去看那个黑神话怎么做的，黑神话不是非常红的是他一开始开场 PV 动画，然后我们的猴哥面对四大天王在这个天庭大军的背景里边非常有压迫感，你会发现首先四大天王在黑神话里边他是有功德轮的
啊，对对
啊，可能 因为当时那个魔家四将当时还没有归附于这个释迦或者魔家或者是佛教，所以说没有功德轮嘛，对吧？可能有这个原因在里边。因为但是四大天王他是有功德轮的，所以说会显着他们的这个头重脚轻非常明显，
是
会有那种很强的压迫感。
是，
还有就是四大天王在黑神话里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倒三角，就是我们叫宽肩窄背，对吧？就是一个非常身材魁梧的、非常那个非常有力的这么一个形象。
没错，
这些不一样了。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视角问题，最后那个所谓我们黑神话里送的那一关，法天象地，对吧？就是那关，其实那关没有什么很大的压迫感，是因为我们跟这个四大天王一样打。
是的，我们没人石猴，而且是暴虐四大天王。
对。但是他们早期为什么那个 PV 里边那么有压迫感，是因为我们是以常规大小的孙悟空的形象去看他们的，
没错，
所以说那个感觉会不一样。所以说你看这两个一对比，你就可以看出来沃尔善在这部电影里边塑造魔家四象他的一些就为什么没有压迫感，其实是从剧上就能够去得到解释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其实真的还是美术功底还是确实差的不少啊。啊，可以看到
对、
啊、杨奇和沃尔山一比，这杨奇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啊。然后说到特效和美术啊，孔老师，我觉得魔家四象还不算最严重的，刚刚你提到了一个人，他叫殷郊。
哎呦，曼哈顿博士。
哎呀，太搞笑了，我的殷郊啊，天哪。
对，
就是真的我看到他那个原来的那个视觉概念图再看他的成品，就感觉 What the fuck man。
殷郊这个特别逗，跟麦高范聊了一下，因为他认识封神的视觉团队嘛。
来说说，
他跟我说了一事儿，说那个你看到那个青云剑做的很烂，然后殷郊做的很烂，雷震子做的很烂，因为他们都是外国团队做的
啊，
就是沃尔善请的外包。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对，反而是外包团队做的东西不太行，然后他们包括内部他们自己在吐槽啊，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啊。但是就不得不说，你这个确实，虽然你锅可以推给外包团队，但是你自己的质量监控也是肯定存在问题的。你不可能，因为你任何一个特效的操作流程，不是说外包团队把东西做完了给你看，然后跟他说你不能改了，你肯定是一步一步你都要去监控，一步步的修改，一步步的调整，把这些东西都给慢慢完善下来的。所以说，可以说是中方的这个沟通团队和协调团队肯定也是没有做到的。
哎，你知道殷郊最牛逼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并不了解他是在哪里会穿模。就是他似乎是有穿模，就是那个肩膀之间可以互相的穿模能看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殷郊是在跟别人讲话，他不要转换不同的人跟他们讲嘛，他们互相之间会互相推搡。
对，所以就很有意思，就好像就是似乎肩膀之间是可以穿模的，但是人和人之间呢又是实体，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哎，就只能说是特效水平太差导致这个东西说不通吧。
对，他这个迷幻程度堪比射雕里面的蒙古话和汉语的切换规律。
虽然我还没有看
到底什么时候用汉语完全搞不清楚。
哎，
有一个非常牛逼的东西是郭靖作为蒙古长大的孩子，他跟蒙古大汗成吉思汗有一场一对一的四人对话，两个人说的是汉语。
牛逼牛逼。
而且本片里面是有很多蒙语对白的，这就非常的蛋疼，我觉得这个诡谲程度啊就有的一比了，真的是。嗯，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说实在话，就是本来啊如果没有殷郊的这个法相的这个特效问题，整个片子的特效质感我觉得确实还是比第一部要强上一些的，至少整个影片的它的那个抠图的质感啊，然后包括一些特效的水平啊，整体起码达到了及格的成绩，因为第一部的特效明显是不及格的，就是这部可能达到了一个五分六分，就跟这部影片的整体的评分差不多的一个成绩，但是又是因为殷郊这个法相的出现，又把这个影片的整体特效水平打回了不及格啊！就我觉得其实是挺让我觉得捉摸不透的。嗯，当然可能也是主创团队实在没有办法了，反正做都已经做完了，只能硬着上了，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挺难崩的，真的都比不上二十多年前的这个特效质感，
对，
太差了。
然后说到这个的话，还可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就是这个最后的一场战争——石绝阵。
对，孔老师讲讲，就是石绝阵这个原著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难道你在看的时候没有一个问题吗？就是这么一个探照灯跟石绝阵有什么关系？
他不是说了吗，这个就是什么三魂什么七魄石绝阵吗？就三魂加七魄不就石绝吗？
、啊、没有想到吧。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他听仔细啊。
原著中应该是对石绝阵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吧。
原著中石绝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大战，因为石绝阵可以说是阐教和截教在封神演义这个故事里边的第一次正面的群体性交锋。什么叫石绝阵、是因为他真的有十个阵。 对，
哦，不是十个镜子，是十个阵。
然后十个阵呢，说白了，封神它是一个阐教和截教之间对抗嘛，所以是有那个截教有十天君啊，擎天君、赵天君、董天君、袁天君、金光圣母、孙天君、白天君、姚天君、王天君、张天君，这么十个人
啊，
一人搞了一个阵。然后分别叫天绝阵、地裂阵、风吼阵、寒冰阵、金光阵、化血阵、烈焰阵、落魂阵、洪水阵、红沙阵。然后每个阵里边，其实它里边那个所谓的陷阱都不一样啊，你需要去对抗它的法器不一样。然后破阵的人啊，禅教这边也派了十个不同的人来去用不同的办法来破阵，它是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场面。
它其实这个感觉做成游戏会特别有意思。
很屌，就是它是一个就相当于可以十关嘛，然后十关你要想不同的策略。
对啊，对，
而且是个十绝阵。其实第一个当然是一个截教和禅教的一次全方面开打，因为这个整个电影里边它其实是展现了主要是两场战争，一个是殷商大军首次的法西岐，就是其实原著里边对应的是张桂芳去第一次碰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十绝阵。那十绝阵里边其实就是禅教双方已经杀红了眼，撒开了打，对，然后互相都派了这个非常核心的人来去做这个事儿，然后禅教这边十天君，然后是为了这个太师文仲来去做的这么个事情，然后正方禅教这边十二金仙在店里边是在那儿这个不张嘴沟通，在那聊天的那几个人，正儿八经的下来去打什么广成子啊那帮人，太乙真人跑下来，就这么一个事情。然后这个里边其实是会涉及到一个截教跟禅教之间的，不光是说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对抗，还有法术倾向上的以及政治倾向上的对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比方说里面有一个问题，截教跟禅教一个很大的一个分类是，这个禅教是表示我要挑那种有天赋的人，我要挑那种正统的人，能够修仙的人来去入我们这个教，它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仙的。然后截教这边呢是叫有教无类，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动物，对吧？你是什么玩意儿，你什么妖怪，你都可以成为仙啊！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说，禅教在破截教的那个十绝阵的时候，他就干了一个非常蛋疼的事情，他就派那些凡夫俗子和没有什么能量的小散仙先去试阵
啊。这
说白了就是让你牺牲一下
啊，这
你先尝尝咸淡哦，你是因为这个死的，行，那我找到办法了，我什么普贤真人我再去
啊，这啊这
是这么玩的。对对，这你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啊，人家这个禅教这边法宝多啊，十二金仙每个人都有绝活，而且可以找到克制的办法。第二是禅教这边是真拿人不当人。
嗯，那影片确实得改一下，不然的话我们所谓的正义知识听起来确实有点蛋疼。
对啊，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能把禅教和截教两边的这个意识形态能够展现的淋漓尽致的。
哦，
啊，截教这边十绝阵是因为文太师讲义气，哥们儿帮你我们去了对吧，然后这个禅教这边好，那个师傅派下来说，哎，你们十二个人下去试试看吧，然后说啊，师傅我们不敢怎么办，行，你们派人先去，什么有被骗过去的，还有那个什么把什么救命恩人也给弄过去的，然后还有把徒弟派过去的，就反正你们也不是什么人，对吧，反正你们也要上封神榜，因为封神榜它是一个叫什么命运注定的嘛，你们就要上去吧，走吧，对吧，就这么一个问题
啊，就反正你死了就上封神榜，所以你赶快死去吧，
就要死去吧。包括截教这边十绝阵其实也因为这个十绝都上榜了嘛，所以说就死去吧，是吧，弄死不多，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十绝阵能反映出来截教和禅教之间的对抗的一些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结果他妈没了
啊。不过这个确实我觉得如果影片能再多俩小时真的拍成魔戒这种体量的话可能可以拍，但是作为一个两小时的题材，这个不得不说就是确实你会发现封神这个改编里面并没有把截教和禅教之间的一些更大程度的一些理念之争啊和一些教义之争啊做成一个重点，它更多就感觉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正义 VS 邪恶啊，这点感觉更就有点像魔戒靠拢了，就是魔多就是纯粹的邪恶，然后其他人就是纯粹的正义。当然这种拍法在魔戒当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封神当中因为你的原著当中它确实存在了很多的这个复杂的倾向，但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放在这部影片当中可能还好，因为第一我觉得乌尔善还是那句话他驾驭不了复杂叙事，第二呢涉及到这个截教和禅教的问题呢，我觉得 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工业环境下和电影市场氛围下，不一定百分之百适合拍出来，所以不如就拍出来现在这副鬼样子，我觉得倒也还可以。但是其实就我听完孔老师说的这个原著的感觉，确实有一点挺可惜的，就是他没有能把视觉症更多的表现做出来。当然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借助月光然后照人，照的人就变成吸取魂魄，然后过了一定时间就得死，这个确实也挺有压迫感啊，也确实呈现出来一种时间紧迫感，也挺有创意的。
对
啊，但是没有把视觉症，就如果能够把最终的大战时间放得更长，比如说白天他视觉症有一种方法，然后结果全军破阵了，到了晚上失血症有另外一个方法，比如说白天是借助什么什么什么太阳什么之类搞一个什么事情，晚上是借助月亮搞这个什么事情，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而且还能衍生出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是光明大战黑暗嘛，但到了晚上其实光明才是黑暗，被光明照到了变成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惨败，躲在黑暗当中你才能成为一个活下去的人，这其实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对应和对照关系啊，甚至可能可以反衬出孔老师前面所说的一些截教和阐教之间的理念之争，但是这些东西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消失了啊，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可惜的。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在我们聊了这么多快要结束之前，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战力体系，文太师确实很强，但他理论上应该强不过元始天尊吧，孔老师
啊？对。
那请问元始天尊所有的魔力都被阴蛟吸了，然后阴蛟还能被这个石绝阵给吸了魂魄，所以是不是指文太师比元始天尊牛逼呢？
这个问题首先就阴蛟吸了元始天尊这个魂魄并没有在原著里面出现过的。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首先我第一点就是阴蛟他何德何能，怎么就能够把这些所有人的尤其是元始天尊的能力吸过来，然后你吸完元始天尊的能力了，似乎好像就变成一个更大的三头六臂的浩克了，确实你能草虐魔家四将，但你没有任何法术技能，你就是纯肉体战力单位，然后你在面对石绝阵这种法力攻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魔抗，你就失去了魂魄，那你元始天尊到底强在什么地方呢？
原著里边阴蛟是广成子的徒弟，他其实跟杨戬他们是一个类型，你知道吗？就是所谓三代阐教弟子
啊，
确实没有那么强啊。然后我完全不理解那个他们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设定，说我要把他救回来，他会吸大家的这个能力，然后莫名其妙的这个元始天尊莫名其妙一开始跟他说，跟他们说，他们之间互相说啊，不要救活他，他可能会吸我们的元力，然后弄完之后说啊，他吸了我们的元力，好难受啊。什么玩意儿，我当时在想
就反正挺神奇的，
你再配上那个元始天尊他们不说话你知道吗，不张嘴，那个感觉就非常非常傻逼，就感觉那个整个的这个场景，
你就感觉这个元始天尊那一波人很像戒灵，对不对？
对
啊，就是感觉一群傻逼，
完全不知道他们就意欲何为啊，到底为了干什么呀他们。然后就是本来大家说你看这个事不能干，他会有问题的，然后完了以后说傻了吧，他们果然有问题，他们你他们互相面面相觑，哎，他果然有问题。
所以你就感觉这群他们理论上应该是阐教的头头，对吧？
对啊，核心团体，
就阐教的头头都已经烂成这副样子了，所以你就感觉就是哎呀，截教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这
而且这里边就是因为为什么石绝阵这么的重要，
是因为石绝阵之后啊，死的人有点太多了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石绝阵主们石天君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赵公明啊，就是我们后世了解的这个财神爷，他也作为这个截教的代表死在阵中，被那个路亚打死了嘛，所以说就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赵公明的三个姨妹啊合体呢叫三霄娘娘，就气不过了，说你们阐教欺人太甚，杀了我们多少人，连我的好哥哥赵公明都给干死了，那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必须得下山，然后摆了一个阵叫九曲黄河大阵。那这个阵有多厉害呢啊，就是后续我们刚刚讲的昆仑山十二金仙全部在这个阵里边被削去三花啊，意思就是说归为凡人，并且逼着阐教出动了谁呢，他们的老大元始天尊还有就是老子来去参与破阵，所以相当于就是由于石绝阵的失败直接导致了阐教和截教的一场 真正的终极大战。
就那个地方本来也是很好的去引入就第三部，这样子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大结局的这样一个契机，但是这个电影里面全给改变了，然后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电影在1小时20分钟才有的五毒葫芦，然后变成了一堆这个五毒大军开拔，然后进入第三部。我觉得这个相比来说的话，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改编真的是太傻逼了。
是的是的，就是听完孔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包括文仲理论上在原著当中这场大战中没死嘛，然后这部在彩蛋就直接把他给干死了，然后他的那个莫麒麟就直接被五毒给啃成下一个这个亡灵战士了，亡灵坐骑了。反正就感觉就是光看电影来说好像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感觉这个角色用完了，尽管他没死但也得让他死吧，然后凸显一下申公豹团队的邪恶啊。但是听完孔老师讲完原著，确实觉得就是挺不尊重原著的，就是你好歹怎么样，你给这个角色一些好一点的结局嘛，对吧？你反正这个愚忠的文太师就这么愚忠的死在了殷寿的手下，也挺神奇的。
对，
反正我觉得最后去可以看得出来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世界观。我们先把这些人物啊情节啊这些都不提啊，作为一个重 IP， 尤其是一个具有完整世界观的封神演义类的 IP， 它的世界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这部电影的世界观包括从第一部到第二部来说是稀碎的。其实你比如说黑神话悟空，黑神话悟空它本质上从六章直接的叙事来说是没有什么叙事的，但它好就好在它设计了一个基于当时的这个悟空传，基于原来的这个斗战神，在基于原先的西游记所设计出来的一个偏有点黑暗的，把诸天神佛都变成反派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世界观，才让大家能够沉浸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天命人的这样的一个慢慢的旅途。
对，
所以说世界观对于这样的一个史诗奇幻的塑造啊，像魔戒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包括哈利波特都是有非常非常严谨的和广袤的设定设世界观的。而封神我觉得本身乌尔山一直强调我要塑造一个很好的世界观，但反而其实两部看下来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世界观的不统一，才导致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问题，人物不协调啊，关系不明确啊，压迫感不强啊，正邪双方不清楚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重工业的国产的奇幻魔幻神话体系作品最最最最让我失望的一点。
对，你知道让我最难受的是你在封神里边搭建出的很多设定，然后第二部里边完全没有任何的发展或者解释。比方说我在第一个部的节目里边就提到的封神榜的功能性问题在第二部里边仍然就这么糊弄过去了，对吧？
它就是个麦高芬，
对，它是一个纯工具，对吧？就没有任何的本身它所具备的那些真正的引发两边对抗的那些核心问题，彻底就把它放掉了。
第一部的时候那个节目我们也讲过，其实封神榜原来它是一个叫昊天上帝的，你可以基本把它理解为玉帝，需要给天庭找公务员，找新的公务员，所以跟这个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他们就商量说，咱们整一点轩辕宫吧，咱们弄个名单吧，然后让这些修仙的全部想办法死，被我们抓去魂魄封神就为我们所用，强行给他们找个编制。然后那个第一部那个封神榜的事就非常奇怪，突然莫名其妙有个天劫，然后莫名其妙女娲就搞了这么一个封神榜，然后你天下共主开王榜封完神，这个天劫就结束了，并且这还有一个附属功能可以吸走死人魂魄啊、产生强大力量，就这几个功能互相之间都不挨着，然后它的起因如何裁定这个天下共主他能跟这个封神榜这个法器之间能产生什么样的互动、怎么判定是法器说了算还是姜子牙说了算，然后开榜封神了怎么的就能够解决这个天谴了，这都是我期待他在第二部里能够讲明白的，结果都没有讲。
然后纣王人物的成长，然后第二部给他加了个原生家庭，
似乎还有点想洗白纣王，不知道为什么。
对，前期我们之前聊过纣王的前期形象我们建立的不够嘛，就是说我们无法幸福激发和殷郊对他的崇拜，他的转变就显得非常突兀。然后第二部给你加了个原生家庭问题，说其实纣王小时候被人欺负的，所以说他变成这个样子有原因，
就反正挺神奇的，
就非常的离谱啊这个事情。然后所以他对第一部的很多问题不解决，然后第二部又突然就整个的规格和它的复杂度又下降，让我就很难容忍。我必须得发一个暴论，当我看完哪吒魔童闹海之后，同志们去看吧，哪吒之魔童闹海才是真封神啊，它里边对阐教和截教之间的斗争，对那个天庭背后的阴谋，对这个神仙还是妖怪的这种对立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讲得更加的深刻。
好好好，哎呀我种草了但确实啊，这次春节档哪吒的这个口碑是断崖式的领先的。哎呀
对，真的 同志们看看哪吒吧，就是如果你对封神这个东西它本来应该什么样不了解，看看哪吒吧，哪吒二真的是聊了这个问题，禅教到底有什么问题。
就感觉看封神之后就感觉禅教没有问题，就禅教就是最好的啊，然后反正截教就是最坏的，就反正完全扁平化，挺有意思的。
哦，哪吒二里面的申公豹角色之立体啊，真的。行了，我不继续剧透了，对不起。
哎呀，算了，我也不批这部下月的申公豹了，太刻板印象了。但是 whatever 啊，就不管了。就反正我就总结下来，就是我没有想象第一部一样这么严格的批评封神二，但我比起孔老师的这种批评，我觉得更多的就看完第二部之后我就失望了。就是第一部我带了更多严格的或者说是带有点愤怒的批评，是我觉得当我看到一个这么好的 IP 题材但是被如此荒废了之后一种很强烈的愤怒，但到了第二部看完之后我觉得算了吧，也就那样吧，你能把三部拍完，你能够把第三部上来，我有生之年能看到第三部，我就算你成功，我就算你乌尔善这辈子就做了件事了，行了吧。我其他也真的没有什么期待了，这是真的。就是现在反正神话体系我们有好的游戏，有黑神话悟空，动画有哪吒，然后未来有更多神话的东西出现，我不缺你一个封神，你封神也不需要打什么振兴什么我们国民 IP， 你没必要，你也没资格，甚至你也不是唯一的，你就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干嘛干嘛。乌尔善你以后想拍啥都行，但你别霍霍 IP 了，不管是漫画 IP 还是什么国民的什么神话 IP， 你都别霍霍了。
我是觉得啊，就是第二部全面的失败吧，真的是我既没有看到姬发为什么能成为天下之主，然后我也没有看到禅教和截教或者两股势力它有更大的规模的斗争的可能性，我没有看到所谓殷商和西岐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很明确的这样的不同，然后我没有看到纣王这个角色的进一步的发展，对啊，然后就我觉得第二部真的就是总的来说啥也没干，好吧，然后第三部就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期待了。我甚至感觉啊，小宋老师，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第二部我觉得它是经过了大范围的改编的，很多后面三个彩蛋里面的内容我认为它应该是本来是第二部的内容
啊，我也觉得是，其实他明明把正片的内容放到彩蛋里面，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还是预算问题吧，先把第二部怎么样先上上去了，然后到时候再上第三部嘛，
应该是大改过，
但我反正我以这部的最后的票房和呈现，它第三部能不能上都是很悬了，真的我觉得就算了吧。
视觉阵改成这样更大规模的黄河大阵我就没有任何期待了，因为你并没有引入新的禅教的人，反正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可以。哎呀，反正我觉得，开年第一部确实挺失望，但是呢，真的没有邓婵玉这部影片可能会拉得更惨，所以好歹有个邓婵玉的出现，让这部影片有些许的一些亮点之处。然后，也吃了孔老师这部案例，我应该会在今天或者明天去看一下哪吒，然后我还没有看射雕呢。那一部春节档最烂，一部春节档最好，我觉得还是再品一品吧，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剩下的对于射雕英雄传、对于唐探一九零零和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专题节目。
对。还是那个问题啊，同学们，我是早上9:25起了个大早，我这个人平常不早起的啊，专门第一时间去看的《封神二》，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话，请大家这个免费的点赞啊，走起来，帮我们转发转发，
是啊，
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努力可以是值得的，好吗？
没错没错，
然后大家如果对我们那个刚刚讨论的很多内容包括原著一些东西有更多的补充啊讨论啊，欢迎在我们下方来进行评论，然后呢我们大年初一的一早上啊，我也是大年三十没休息，然后就剪的那个功夫的付费节目，欢迎大家如果喜欢了也可以去收听一下，
没错，
然后我们也可以买整个我们专辑系列，目前已经出了三部了，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两部，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今年能够过得开心，然后剩下的时间新年愉快，然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SMFM 封神傻逼，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
是糖是糖是糖就是糖，我们的朋友偶像哪吒，是糖就是糖是糖就是糖，少年英雄小哪吒，上天他比天要高，下面他比还敢大，吃喝妖魔小鬼怪，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有时他很聪明，有时他也犯傻，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有时他很努力，有时他也贪玩，他的年纪跟我一般高。